第73集，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，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，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。鲁迅说，他的名字让我想起一个词，曼殊沙华。这个词在佛教里是彼岸花的意思。他是一个男人，名字叫苏曼殊。有人曾给他很多名称，作家、翻译家、艺术家。在我眼里，他是一个孤独的漂泊者，一个脆弱又率真的情种，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。他多才多艺，会写诗，会画画，精通英语、日语、梵语。他是将拜伦和雪莱翻译到中国来的第一人。他还写小说，创作的《断鸿灵验记》被译为英文，并编为剧本，是20世纪初很多青年的恋爱读本。但他是一个和尚，他只活了34年。他的人生是残缺的，从一开始就是。1884年，他出生在日本横滨，他的父亲是广东人，在日本经营茶叶，母亲是日本人。小时候，他家附近有一个寺庙，他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，不喜欢田野游戏，反倒是喜欢去寺庙里玩耍。没有人阻拦他，一个孩子自由走在清净之地。大树开了红花，僧人徐徐行走。他好奇地徜徉在庙宇和楼阁之间，对和尚们泛着柔光的青瓷茶具好奇不已。5岁时，父亲带他回到了广东，他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中国。父亲对他很冷漠，无暇顾他，他只好去了姑妈家生活。由于语言不通和思念母亲，他在中国的生活并不好，他没有朋友。他去上学，却被笑话是日本女人生的孩子。即使在姑妈家，也没有人和他多说话。他住在一个小阁楼里，经常被半夜突然降临的暴雨惊醒。这样孤独的生活，一晃就是好几年。12岁时，苏曼殊大病一场，被姑妈扔进了柴房，奄奄一息。但他活了下来，他决定离开这个家。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，每一念及，伤心至极矣。苏曼殊给友人的信。离开了广东，他就没有停止过漂泊。14岁时，苏曼殊回到日本，他考上了横滨大学。在那里，他终于见到了很多同龄又热血的朋友。他们当时正在成立革命教育会，年轻的苏曼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。这个举动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。他是生性懦弱的人，不得不从。但是，继续留在日本会被朋友们看不起，他只好又回到中国。回国之后，他先在苏州当老师，然后又去了上海，在一家报社当翻译。在报社，他认识了同事陈独秀和张世钊。他和他们一起写文章，发表在报纸上。但是，那家报社很快被关闭了，他只好去了香港。在香港待了没多久，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回来了。他做了一个对他来说似乎毫不费力的选择，脱气 卓氏之心。走进一家寺庙，皈依青灯古佛，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遁入空门，做了一名僧人。削发为僧之后，传来了他父亲病重的消息。有人给他捎了一封信，说他的父亲非常希望能在临终前见他一面。但是苏曼殊没有回去。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，他背起了行囊，走出寺院，去了泰国和缅甸等国家，漫无目的的上路，走到哪里是哪里。东南亚的大小寺庙几乎都出现过他的身影。身无所寄，心无所忧。1905年，漫游无际的苏曼殊又回来了，但脚步没有停止。长沙、安徽、南京、上海，再次去了日本，又回来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虽是和尚，却不经常住寺庙，他喜欢风餐露宿，或者住朋友家里，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请大家吃饭。他在路上翻译拜伦的《埃希腊》，在风景如画的湖上，他翻译入了神，一会儿站起来大声朗诵，一会儿痛哭流涕，把船夫吓坏了，以为他是个神经病。船夫靠了岸，丢下船就不见人影了。在路上，他没钱了就去教书挣钱，穿着长衫在讲坛上侃侃而谈。等有了钱，他就不再教书，继续出发。如果路遇革命者聚会，他会加入他们，振臂高呼，慷慨激昂。离开他们，他又走进寺院，洗净双手，披上袈裟，心无杂念地面对一盏青灯。他一路走，写诗画画，内心简单干净，一路交朋友，还曾经和蒋介石做邻居。他性情单纯，像个孩子，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去买糖吃。他像孩子一样任性，天气冷了，他去朋友家要被子，朋友不肯给，说自己只有一张薄被子，但他根本不管，上前去把被子抱起来就走。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做事，没有恒心，有兴趣了就兴致勃勃地开始，兴趣淡了就不管不顾地放弃。他和陈独秀一起翻译《悲惨的世界》，没有译完他就走了，给陈独秀留下了一张纸条：气阔死生，君莫问，行云流水亦孤僧，无端狂笑无端哭，纵有欢唱已似冰。他喜欢吃，嘴馋得不行，最喜欢甜食和五香牛肉，还喜欢喝冰水，一天喝个五六斤没有问题。他走在路上，如果遇见朋友请人吃饭，他会直接加入进去，豪放大吃，哪怕其他的客人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他去朋友易白沙家玩，朋友请他吃饭，他一顿吃下一碗炒面，两盘虾，十个春卷。饭后糖果吃了两大把。易白沙见朋友如此狼吞虎咽，以为他在路上总是挨饿，心里凄然，就请他明天再来吃饭。苏曼殊扶着肚子说：不行了，今天吃多了，明日肯定会生病的，后日肯定好不起，所以大后天我再来打扰。